经文，诗篇第八十四篇。我们一起来把这十二节经文我们一起读完好不好？诗篇第八十四篇。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请。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院子。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旱干满了全谷。他们行走有力，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的受膏者的面。在你愿意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的女儿是在附近一个组织，她做的工作是青少年的自杀，所以她要接触很多的青少年，她要接触很多有关于青少年自杀的问题啊，所以她是这方面她是很有心，而且她有时候常常讲到她心中的那种痛苦跟这种挣扎啊。因为一个青少年，那么一个读书那么好的人，那么为什么有这种自杀的念头？所以他有几次他那个谈话的对象谈完话以后就到厕所去就自杀了，所以他是这方面的，就是在方面他做了很多，很有心，希望帮助年轻人。所以在上你知道前一段就是不久以前，在刚海又一个学生撞火车自杀啊，那现在他说早在前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们东方人都不太好像 open 给这些 counselor 给这些心理学家来检查，来能够 evaluate， 而且东方的父母呢对自己都很有信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小孩只要成绩好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他说自从 Monta Vista 出了几件事情以外，还有刚害出了几件事情以外，他说突然很多东方的父母就是寻找这方面的资源，寻找这方面的帮助，所以他们突然一下就是他们的那个这个非常的忙碌，所以他们有专门的 team 就去了刚海，去了 Monta Vista， 特别帮助一些，特别是我们东方来的父母。那刚好他因为他在这个组织里面做事，他会讲中文，所以他变成非常的，就突然变得非常的忙碌。那每次我听到这些年轻人，父母养育那么的辛苦，那父母又花了那么多的精神，花了那么多的时间，那最后这个年轻人却失去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啊！那当然这个每个自杀原因都非常的复杂，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那也不是每个父母都是那么不负责，我觉得这是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因为很多的小孩，我觉得父母也尽他的力量，就像那个Rick Warren 他的儿子自杀，我们知道 Rick Warren 是一个非常敬重的父母，我非常敬重他对小孩所有的精神问题的处理的方式，他也尽他的力量能够挽救他的家庭。可是我们都知道，无论外面的心理学家，无论外面的 counselor 或学校多么样的合作，其实一个 key point 对小孩最重要的是你所建立的家庭。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一个做父母的角色，而且没有一个取代任何的学校，任何好的环境，任何有前途的地方都不能取代一个家庭对他儿女的影响。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居所， 这个居所是合神心意的。从大的层面来看的话，是一个教会；从当时来看，可能是圣殿。可是严格来说，神常常把这个圣殿、这个教会最后放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新约讲的说，我们身体就是神的什么？神的殿。严格来说，圣殿最基本的架构是在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你可以想象，如果弟兄姐妹家庭如果不健全，家庭如果有出问题，其实最后得到受到伤害的可能是整个社会。可严格来说，一个信仰群体受到伤害可能就是教会。所以常常这个居所用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层面来讲，古时候是圣殿，后来是新约是教会。可严格来说，不论是圣殿或教会，都在预表一个家庭在神面前神所托付的重任。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父母忽略了我们的儿女在他整个的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甚至到一个程度，你的小孩已经 so depressed， 他可能要甚至要失去他的生命的时候，而且我们都浑然无知的话，我觉得一个做父母的有亏神所呼召你成为父母的责任跟父母的角色。因为除了我们供养我们小孩生活经济上的需要，我们更重要的是能够供应，知道我们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能够平安，他能够稳健，能够领受到神丰盛的恩典。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三点。第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在这个经文里面有三个地方讲到变为有福。我们来看看，有打三个经文，我希望你在圣经里面能够画起来。他说变为有福，第一个讲到第四节，他说得非常清楚，如此住在你殿中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所以第四节讲到变为有福，什么叫做变为有福？是上面有说因为如此，所以他就能够受到神的祝福，因为如此神就祝福他，因为如此他就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所以上面讲了很多的原因，是我们看见在古时候的一个对于家庭的教导，我们看到古时候对于教会的教导，古时候对于圣殿的教导，我们同样也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仍然是一样的教导。第二个地方，第五节，他第五节说，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怎么样？变为有福。好像耶稣在宣布那个登山宝训一样，什么是个有福气的人？那同样这个经文里面不但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话变为有福。最后一个地方讲到福，第三种的福气在第十二节。如果你注意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所以有三个地方讲到三种福气。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分成三个地方，我们来看第一个地方，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个地方，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三个地方，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把这经文分成三个段落里面，我们分别来注意看这三个段落里面所讲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所建立的家庭是一个蒙神所祝福的家庭，让我们所投资的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是一个造就人的生命，使人得到福气。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从第一到第四节里面，我给一个那个 title 来帮助我们了解认识这段经文。他说满足人心的居所，满足人心的居所。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的需要。可是说实在的，在这个世代里面，家不一定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家也真的不一定带给人的温暖，因为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都是家造成的。所以圣经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注意到这个家是否能够满足人的心，是否人的心因为住在这里就得到满足。我很喜欢这个诗歌的前面，他说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什么是一个可拉的后裔？什么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后裔在当时在圣殿的工作里面，可拉的后裔严格来说就像我们今天简易风带一群诗班， 所以诗班就是可拉的后裔，是一种唱歌的人。可是当时可拉不但唱诗歌，可拉是管圣殿的门口，所以简一峰也应该去管圣殿的门口。所以可拉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唱歌，一个是管圣殿的门口。所以不，其实严格说他不是管圣殿，他就是他们常常在门口唱歌了。所以诗班不是当在教会唱歌，要到门口去唱歌的，知道？对，所以圣殿是唱出赞美，唱出神的荣耀。人家一进圣殿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声音就出来。所以这个诗歌，这个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就是这一群唱歌的人，他们在对这个圣殿的进圣殿人的教导，他们用一种歌的声音，一种赞美的声音来唱出一个圣殿所带给人的温暖。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看这个背景就知道，如果一个家没有赞美，是一个很可怜的家庭。因为这个里面充满了赞美的经文，因为这个写歌的人，写这群诗文就是一群赞美的人。所以家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家是不是一个赞美的地方。家不是骂的地方，家不是受教训的地方，家不是军队的 boot camp， 家是赞美人的地方，使人得到温暖的地方。如果做一个父亲，做一个母亲，或做一个儿女，我们不懂得赞美人的话，这个家就常常失去它的温暖跟它的价值。那我们仔细看这个几节经文，有很好的提示。他除了看到这个经文的背景是一群赞美的人所唱出的赞美，可你看这个经文里面，从第一节就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怎么样可爱。所以家是一个爱的地方，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没有说你家大或你家小，是你虽然你家非常的可爱，你的家可不可爱。如果今天你家人问你小孩，他们觉得是不是可爱的地方，他们觉得他们 miss 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可以找到爱，他们可以在这边找到接纳，他们这边他们不会恐惧，他们这边所释放出每一句话每个信息。他们不是等到爸爸一回来就问你说功课做好没有，不是功课不重要，是每天晚上如果这个妈妈都说琴弹好没有，功课做好没有，这游泳了没有，或者是游泳今天游了多快，有没有破纪录，那这个家就是一个 boot camp。我不知道你家是不是 boot camp， 还是你家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很温暖的地方，很拥抱的地方，有欢笑的地方，有讲笑话的地方。所以他说主啊，他说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教会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教会是一个欢笑的地方，教会是一个彼此鼓励不是勉励的地方，是一个彼此接纳的地方。但是你看他说下面说的很好，第二节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怎么样呼吁。他呼吁什么？他为什么向永生神呼吁？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向神呼吁，求神帮助我们建一个赞美可爱的家。我们有没有向神呼吁建一个赞美可爱的家？如果家有可爱，家有赞美，我不敢说小孩一定是高层名就，可是我相信小孩会得到神的祝福，每个进家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神要求我们，神问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去建立一个可以让人心得到祝福的家。所以我们那时候很重视，我在举行很多的那个婚姻辅导里面，我常问一个要刚结婚的人，我常问他说什么是你想建立的家。所谓我们讲说，我们这样流行叫做 mission statement， 那什么是你家的 mission statement， 什么是你要建立的家。当然我们希望小孩读最好的学校，我们当小孩游泳是速度最快的，跑步是第一的，每次足球进门都是他踢的，对不对？我们当希望是这样，我也希望，可是严格来说我三个小孩都不是这样子的，游泳是最慢的，足球他总是在那边像个大傻瓜一样，对不对？对不对？我们都不是这样子，可是仍然不能够防止我们跟神说，主啊，我希望呼吁什么是我们的家。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孝顺的家，我们最好成为一个我们也爱我们的长辈的家。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有爱的家，我们要懂得付出爱，我们要懂得种植这些爱。所以他说，我向神呼吁，什么是你的祷告？什么是你的呼吁？所以我说，你今天又拿到这本书，我们很感谢谢昌林从台湾手提了40本书回来，我们现在买不到，所以全世界买，你知不知道？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交给你，我希望能够让你这个今年是一个祷告的年，因为我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但是神问你一句话，你真的要吗？你真的希望吗？你有放在祷告里面吗？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家是需要有人向神呼吁，一个家是有向要向神呼吁，这个家是一个可爱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人心的。可你看到下面一节，马上看出一个很实际的东西。他说什么样？他讲到两种鸟，一种鸟是什么？叫做麻雀。什么是麻雀？麻雀是野鸟，你知不知道？麻雀是人家不要的鸟，你知不知道？麻雀是很下贱的，很不如意，你看到麻雀你就讨厌，你知不知道？你巴不得拿个弹弓就把麻雀打死算了。什么是燕子？燕子是一种候鸟，它定时飞过来的。燕窝你会花很多钱买，麻雀窝你就不会买，对不对？谁吃麻雀窝啊？对不对？所以燕子是无论中国人无论犹太人都是，燕子是一个很高尚的鸟类，是一个很好的鸟类。但是你看神怎么讲这个事情，他说无论是一只麻雀，无论是一只燕子，他们都可以在圣殿里面找到他们安歇之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家有3个小孩，可能有3只麻雀，但也可能有1只燕子。你家的小孩也可能是燕子，也可能是麻雀，可能麻雀并不是你的小孩，可能是你老公，对不对？对不对？可能麻雀也是你太太，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家里面谁是麻雀，谁是燕子。有些时候小孩就很聪明，因为小孩就很贴心，你知道。所以我实在有时候我跟我所以有问我说，欧牧师你会不会偏心？我跟你讲，没有父母不偏心的。你有2条狗，你都会喜欢哪一只讨厌哪一只，不是讨厌，就是有一些狗你就受不了，你知道。有猫你也会喜欢猫不喜欢狗，都有，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就是麻雀，你知不知道？有些就是燕子，你知不知道？但是他先讲说，什么是神的殿宇？这是麻雀来了，他就安歇在神的家中。什么是燕子？燕子飞来了，他可以在这边生儿育女。这是神的家，神要求他的家有麻雀有燕子，在神的眼光中是一样的。所以当你的家里面若只能容纳麻雀的话，这也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一大堆麻雀全都是麻雀，我想也不是神要的，对不对？但是神希望你的家有燕子也有麻雀。有些时候可能有些小孩读书不是那么好，有些小孩跑步不那么快，有些小孩可能功夫不是那么强，但他可以在这个家中他得到爱。有时候这个先生可能是失业了，有时候先生可能是飞黄腾达，做生意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可是我们做妻子的应该如何接受我一个麻雀的先生或是个燕子的先生？他都应该在这个家里面得到温暖。所以神非常清楚，神第一个向我们挑战是我们心中到底向神呼吁什么事情。神第二个问我们，你接受燕子吗？你接受麻雀吗？你的家是一个使不同的人都在这个家中得到温暖得到成长吗？所以第四节讲到说，如此在你殿中变为什么？有福。这是一个被神所眷顾被神所赐福的地方。我们看第二个配置。所以这3点我们来看。第一点，我觉得在第1到4节里面就是说，我们应该渴望有一个目标，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我们对家庭的目标跟家庭意念，我们可以放在祷告里面，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先生、跟我们太太一起为这个家庭祷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工。像我们家里面，我们常常就要求，我们家要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绝对不骂小孩。我们跟小孩讲非常重，求你帮助我们，有爸爸妈妈祷告，吃饭的时候绝对不骂小孩，不提功课。我们吃饭一定要快快乐乐的吃饭，这是我们家的祷告。我们家第二个祷告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家。所以无论这个年长的到我们家，是讨厌的，是不讨厌的，是喜欢的，是不喜欢的，是麻雀或是燕子，我们都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孝顺我们的长辈。这是我们家的祷告，这是我们家的呼吁。所以在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她特别放了一部黑白电影，这电影叫做 Dancing in the Rain， 这是很老很老一部黑白片。这 Dancing in the Rain 里面为什么放这电影呢？因为曾经她在家里面跟她的祖父跟她的阿公一起看这部电影，所以她在婚礼时她特别要放，从头放到尾放这个电影。这是家，他们会想这个家，他们会爱这个家，因为他们在家里面，他们得到心灵上他们得到满足。我们看第二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应该让家有归属感。我们让所有在家里面，无论是哪一类的人，他都觉得他属于这个家。好，我们除了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的经文，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我漏了一个第八节在这里面。从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看这个地方，我称作靠神得力的居所。什么是家？这边讲到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覆满了全谷。这边有个错字，这谷是山谷的谷。这边我们另外一个图画让我们看见，他说怎么样？他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其实严格讲，这是讲什么？讲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他们很重视一点，就是每年有三个节期，他们要全家一起到圣殿去。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辛，因为当时不可能叫一部飞机就飞到耶路撒冷，就下飞机就到圣殿去，当时也不可能叫个 taxi 就开车开到耶路撒冷去，当时要什么呀？要走路，所以他们走得非常辛苦。所以常常是这个父亲就带着他的小孩，带着他的太太，带着他的亲戚，他们全家一起走，一起走。那在这个中间经过很多地方都是什么都不会长的，这旷野是很空旷的地方，他们在这边打营，他们这边露营，他们这边很辛苦，所以他们经过的地方是几乎让你掉出眼泪出来的，是很辛苦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些辛苦，可是他们在经过的时候，他说因为我们这群被神所祝福的人经过这个流泪谷，所以这流泪谷就变成什么？被神所祝福的地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有机会抱着你的家人痛哭一场？是什么时候你有机会跟你的儿女一起流眼泪？是有什么时候他有痛苦的时候你愿意跟他一起分享，而不是教训他，而不是一个 lecture？ 他什么时候会抱着你痛哭一场流泪谷？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夫妻的，昨天晚上是师母特别到雅各二去跟雅各二分享，我们其中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希望教会的夫妇都是好的朋友，好朋友。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一起打拼，我们一起建立，我们一起努力，但我们失去了朋友的关系，我们甚至失去彼此 trust 的关系，我们彼此相信的关系，我们彼此感情的交流，我们没办法成为一个好的朋友。但是这边讲到说，因为这群人他们可以一起在神面前努力，所以使得流泪谷变成什么？ 变成神所祝福之地。我讲一个我自己生命的经历，我就记得多年以前，差不多将近七年以前，那时候我跟我们的小孩一起到嘉义去传福音。那一年嘉义是最悲惨，因为我们在嘉义碰到最大的台湾的台风，所以那天学校都淹水。我还记得郑一群郑长老师在水里面指挥大军的，所以站在水里面那个淹水的指挥大军。那一次我觉得非常的辛苦，那最后我们这个整个 camp 都不能结束。可是你知道，在那个苦难，在那个挣扎，在那个打仗里面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小孩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在你生命的经历里面，这些父亲带他的小孩走到圣殿去。我今天也邀请你带你的小孩走进宣教的场所。你知道很少在贝尔教会有提供你一个样的机会，全家去宣教，去经历什么？经历 jet lag， 经历 depress， 经历 frustration， 但是行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神必然会祝福你，而且神必然会带领你。流泪撒种的必怎么样？欢呼收割。一个父亲，如果你懂得跟你的女儿抱头大哭一场的话，我跟你讲，你的女儿对婚姻不会失望。常常是我们做父亲，我们做得太硬，常常是我们不懂得流泪，我们失去了关系，常常是我们不懂得拥抱，我们不懂得怎么传递我们心中深刻的感情。我常觉得弟兄有时候很可怜，我其实我们心中充满了那个 passion， 我们心中充满了热情。我毫无疑问，我相信很多父亲甚愿意为小孩牺牲他的生命在所不惜。可是我们忘记了神一个很简单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愿意跟我们的小孩跟我们的儿女一起流泪？我们愿意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跟他一起成长，我们跟他一起交通，我们跟他一起谈话。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这个神所呼召我们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最基本的角色，而不是我们是一个食物的供应者，是一个房子 house 的 payment 的人， that's it。 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样从神那边得力，这个居所是靠神能够得力的。我们看下个 page。 所以我们希望培养能够有不屈不饶的心灵，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眼泪能够寻找到彩虹，我们希望一个家庭能够经验人生的沙漠，能够成就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这个信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神所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最后我们看第最后几节，我们看从第九节开始，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造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们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讲过，这些人是写歌的人，这些人写歌的人是替神看门的人。他说一句话，他说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我觉得这个主要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不是是别人的帐篷不好，不是是别人的地方不好，不是是别人的角色和环境不好，他是看见如果我们建立一个家庭，这个家不能够以神为中心的家的话，这个家庭是一个 shaky 的。我们昨天在雅各二特别分享， Nancy 特别讲说，我跟 Nancy 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个性，所以 Nancy 特别跟雅各二讲说， Nancy 是一个很怎么样，很，他说牧师是一个很 passion 的人，那 Nancy 是一个很，我不说 stubborn， 就是反正就这样子，你知道。对，所以我们两个常常有很多事情我们就看法完全不一样。比如说 Nancy 很干净，欧牧师觉得家里应该脏脏的，觉得脏才像家，对不对？对，师母觉得干净才像家，所以我们两个常常是不一样的。那到底谁对谁错呢？我希望一个狗啊，在家里面的时候，他看到玻璃的时候，他知道这是玻璃，因为玻璃上很脏，有很多手印。可是 Nancy 常常把玻璃擦到一个程度，那狗会撞玻璃的，你知道吗？因为那狗不晓得是玻璃在那个地方，你知道。 对不对？所以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到底谁对谁错？我跟你讲，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知道谁对谁错。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相处，我们可以同心走？我觉得就是要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家庭。这个家必须学习到我们一起来仰望神，我们求神带领，求神改变我们，我们求神带领，求神改变我们，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唯一的希望。所以他说，我不希望住在别人的帐篷里面，不是别人帐篷不好，我希望我的帐篷比别人帐篷更大，可是我情愿住在这个门里面，我情愿做是一个守门的，我情愿在这边唱诗歌，因为这边有神同在。所以很重要一个角色，当我们走进这个家里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家里面来一个客人，他知不知道你家是信耶稣的家庭？你的小孩知不知道你是有信仰的父母？你小孩知不知道你会为他祷告？你的妻子、你的伴侣、你做先生的，知不知道你的太太在为你祷告？他知不知道？不是外面的人知不知道。所以我盼望这本永恒的赞美能够带给我们，我们是要求你，我们教会付钱你祷告，我们买你一年365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学习经历我们的神，经历那个伟大的奇妙神，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神应许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追求他，他必回应我们。我也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我也相信一个父母除了要供应我们小孩的需要以外，我们做个父母应该学习为我们的小孩祷告，我们也该为我们的家庭祷告，也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我们应该学习，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庭的。最后我一个小小的故事作为结束。最近上个礼拜有个新闻讲到一个女的，这女的叫做 Billy，他是1931年出生，前段时间从上个礼拜，如果记得没有错了，他去世。一个很普通一个女孩，一个很好的妈妈，一个很好的妻子。所以当他几岁，如果是84岁，所以当他84岁去世，他的先生非常的难过，他先生非常想他，也非常思念他。这个小孩也不知道，这些做儿女的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个老父亲。可有一天，就前几天，当这小孩在翻这个他妈妈的书的时候，有一张 note 从他妈妈书里面掉出来。原来他妈妈在没有去世以前写一张 note， 写一张纸条给他还健康活着的先生。我把这个纸条念给你听。这纸条怎么说？这纸条说 Please don't cry because I die，请你不要因为我的去世而哭泣。这纸条怎么写？他下面说 Smile because I'm lived。 他说请你微笑，因为我仍然还活着。这纸条怎么写？他说 Know that I am in a happy place。 我要你知道我在一个很快乐的地方。这纸条这么写，他说 Know that we will meet again。 我要你知道我们还会再相聚。最后 I will see you there， 我在这边等待你。这是一个信仰，这是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一个信仰。什么是一个蒙神所祝福的家庭？是信仰深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当这个先生看了这个纸条以后，他再也不哭泣。这先生看了这个纸条以后，他再也不难过，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即使有死亡的威胁，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仍然可以歌唱，我们仍然可以赞美。这是神对你的期望，所以盼望我们今年，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祷告的家庭，我们建立一个祷告的生命， 我们让神能够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赞。